亚伯拉罕因这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这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这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以为他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将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就着这一段经文，这是第二次我们讲因着信亚伯拉罕在世的事迹啊。可能大家会想，那么第一段呢讲的是什么？第一段谈到的是蒙召往上帝应许他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啊。可能那一段经文更适合我们今天这个场合了啊。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地方啊，上帝为我们开恩赐给我们，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一块地方啊。我原来一直也想，我们 Midview City 一个英文的一个这个称呼啊，有没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合适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啊？叔叔他想了一个，好，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他告诉我啊，叫做 Midview City 呢，密流之地。我想也很好啊，密流之地。不过你讲密流之地啊，流奶与蜜之地，我想外面的人也听不懂的啊。我想我们就当做我们自己之间的一个约定好了啊。那重点其实啊，这个地点那还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啊。亚伯拉罕的一生有很多很重要的经历，其实都环绕着得应许的儿子，得应许的子孙。你看哈，上帝特别为他改了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王子，这个字啊，他的名字里面所隐含的，他的意思是尊贵的王子啊。亚伯兰的的确确啊，他是一个君子，他是一个有地位尊崇的一位啊，在世上的人，别人眼中所看他是一个族长，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啊。上帝把他改了，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含义我们刚刚读了，我们也注意到了啊，撒来的名字改成撒拉，亚伯兰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从此他们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回去用改之前的那个称谓了啊。这个跟彼得身上不太一样，这个跟雅各的身上也不太一样。我相信上帝在每一个他所拣选使用的，他互动的那个他的所拣选的仆人啊，他所打发的使者，都有他的含义在里面啊。亚伯兰就改成亚伯拉罕，多国的父。撒来就改成撒拉，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多国之母啊，君王要从他而出的啊。那么我们如果读罗马书，我们刚刚读罗马书第四章只读了后半段，其实如果我们从头开始读，你会读到亚伯兰的另外一个头衔，叫什么？叫信心之父。所以我们谈到亚伯兰呢，谈到亚伯拉罕呢，都跟这个父连在一起的啊，多国的父，信心之父。其实谈到父就有一个相对的，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的，什么？就是子，要有儿子才能够 相应的，不然的话也没办法称父嘛。很难讲到说没有那么怎么称父呢。这个谈到亚伯拉罕一定有一个相应，讲到儿子，上帝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的的确确应许他要得地为业，得应许之地，以后以色列人呢就认定那个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是上帝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啊。之后呢，他们要得为地业，得为这个地界，得为他们自己的产业的。这是一方面，亚伯拉罕的经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到底是不动的，这不动产啊，地就在那个地方啊，跑也跑不掉啊。那终他一生，其实亚伯拉罕并没有真正得着那个地，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啊，说啊，他们这一生呢，是存着信心死的，终他们一生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只是从远处看见，但是他们知道上帝有那一座他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邑，这个就是信心的远远的望见啊，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在他们身上有很实实在在的真正他们能够拿得出来，他们自己印证他们自己这一生里面所等候的啊。那亚伯拉罕他在这方面的的确确就是远处看见而已，远处等候着，上帝还应许他，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儿子。那这一件事情其实才是真正亚伯拉罕一生里面呢他的一个关键点，也是他一生里面几乎大小事情呢，特别是重要的经历都跟这个儿子有关。我们曾经谈到过，讲到亚伯拉罕啊，这个四王五王征战，那么他也组织起了他自己的家丁去救他的侄儿罗德，那么在这个凯旋回来，由麦基洗德上帝至高上帝的祭司，在这个王谷啊，在这个特别的地方来迎接他，这些故事我们都稍微提到过的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一样都环绕在的儿子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他就跟上帝提了啊，他好像要提醒上帝，因为上帝一直应许赐福，所以他家大业大，他的这个骆驼啊牛羊多得不得了，家丁这些仆人多得不得了，但是膝下无子，所以他就跟上帝呢暗示他啊，这个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也知道怎么样跟在上位的人呢啊，你有时候不能够太冲啊，不能够像约拿那样子。我们今天早上读约拿，约拿讲话就很直接，直来直往，很冲的啊。他不高兴他就跑啊，他不高兴他就向上帝发脾气。亚伯拉罕不会，亚伯拉罕呢，他就很婉转的提醒上帝：“主啊，你给我这么多的这个赐福，给我这么多的家业啊，我家里面的仆役也多得不得了。”谁来继承，这样好不好，我有一位老仆人忠心耿耿跟随我多年，我就收他为义子。这个大马色 他的家乡原来从大马色来的啊，那我就收他为义子，你所给我的就有个着落了，不然到我为止那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你看他很含蓄的啊，很婉转的，他暗示的啊，给告诉我上帝，上帝说不，从你而出，不是你领养的，从你而出。 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他终他的一生其实都一直环绕在儿子，等候得儿子的事情。那么亚伯拉罕也被称为信心之父啊，这个信心之父也的的确确得之不易的，跟随主往他要引他去的地方，那应许之地他去，这个容易哦，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得着嘛，要有一个地方，我总要有一个地方要待下来。这个得儿子的这个应许就有一点点抽象的了啊，很具体，但是呢跟得地为业很不太一样。要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这也不是浪得虚名，一定要经过考验的，就好像拿这个律师执照啊，拿这个工程师执照啊，这个你要去考试的，你要能够验证说你的的确确有这个本事，你有这方面的专业啊。那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他也必须要通过考试的，他这一生很多的经这个试炼，很多的这个上帝给他的测试，也环绕在的儿子的事情上面。那么亚伯拉罕他到底表现出来的那真正的在哪里呢？其实我们谈到信心，你就必须要预备心了，要花上忍耐等候的功夫。终亚伯拉罕一生，我相信他所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他被称为信心之父，里面的原因当然我们如果要讲起来，那是一个很丰富的这个一个讲到的信息，一个课题啊。但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在等候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儿子的这件事情上面啊，应许的子孙，应许的儿子这个事情上。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拉罕到底多大的岁数了？那按照我们推断呢，他应该啊大概在80岁出头的时候了。75岁蒙召到了迦南地，以后发生了跟他的侄儿之间好像分了家业啊，侄儿就往东边跑去，那个看起来是所谓的水草啊，是丰盛的地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仍停留在上帝吩咐他所在的地方，又经历了四王五王的征战，他把罗德侄儿给抢回来，经过了好多年了，大概80岁出头。就在那个时候他向上帝有这么样 一段暗示的话，上帝也给他一句很明确的话。明确的话是什么？从你本身所出的，从你本身所出的，那才是我应许给你的啊！你不需要在这边胡思乱想，不需要心里面忐忑不安啊，认为自己没有能够继承家业的人啊！这个上帝就给了这么一句话，他想从我本身所出。莎拉那个时候可能她也听她丈夫讲起这个事情啊，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个时候，莎拉是不是在旁边我们不知道啊，可能没有，可能上帝就直接啊在独处，亚伯拉罕独处的时候跟亚伯拉罕显现，这我们自己的一种揣测而已。但是亚伯拉罕标准的先生，他一定会把他所经历的事情都跟他自己的太太分享的，所以莎拉就有这个印象，上帝给的话了，是从我的老公所出的，那才是他应许的。所以这就是等候的考验的了。莎拉想，我自己生不了，那从我老公所出的吗？而当时代的习俗啊，我们所知道，从考古学上面，从人类学的这些社会的发展上面，我们有这方面的资料，知道说，这个祖母呢， 可以以他的婢女啊给先生做妾，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他膝下的儿女，可以成为啊，在名分上面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在当时代的确是这样子，其实在东方都有，这只要为了要继承人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可以相应的因应啊的一种办法，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亲疏远近的这些方面的条规，可以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西方差不多一样的。所以他就出了一个主意，把夏甲给了他自己的先生，生下来呢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亚伯拉罕86岁，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心里面一定也相当欢喜，但是这里面引起了家庭的一些不睦啊。我们知道从第15章等等，那里面发生了一些，第16章里面发生了一些问题啊。夏甲原来是撒拉的使女，但是一旦怀孕，一旦有孩子之后，你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关系就开始弄僵了啊，这开始啊就出了问题了。的的确确我们俗话讲呢，你要家庭不和睦啊，你要家庭和睦太不容易了，但是你要家庭不和睦太简单太容易了啊。尤其古代的封建时代的中国家庭，你要家庭不和睦啊，你做先生做这个所谓一家之主的，就去讨一个小老婆，这是我们的俗话讲，要家庭不睦就是娶一个妾，就是讨一个小老婆，那家庭一定就开始不和睦的了。这个亚伯拉罕他就尝到这个苦头了，但是他心里面一直在想，越来越看以实玛利长大了，而撒拉那边一直没有动静，所以真正的考验呢，就成为他自己脑筋里面所想象中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他对上帝讲，我们刚刚读的启印经文里面就有这一句话啊，他自己想，年99岁还能得儿子吗？撒拉89了，我将100，他就将近90了，不可能再得儿子了，因为从经验从生理各方面的法则上面来看，怎么可能？所以他又讲了一句很婉转含蓄的话啊，他也没有直接顶撞上帝，他只不过心里面在有点偷笑啊。这个亚伯拉罕心里面偷笑说，怎么可能啊？但是他不直接讲出来，他是一个尊贵的王子，上了年纪的，是很有涵养的人了，他就在上帝面前讲，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言下之意就是说，主啊，免了，你不用在这个时候还跟我谈要应许的儿子，就是这一位，他都已经进入 teenager 了，青春期了，你看他长得活泼可爱啊，健壮，而且长相可能也像亚伯拉罕呢、啊，就他吧。这时候上帝又给了一句话，上帝又给了一句话，从撒拉所生的，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所以有的时候上帝他不好像不一次把话给讲满了，这就是上帝的考验呢。这也有道理的，我们每一个人做学生修课，你说一下子老师就把这个你刚开学才上了一两个礼拜的，老师就给你考试，把期末考的考卷给你，那哪里答得出来嘛？是不是？这个要考到期末考当中要学多少啊？可能第一个礼拜你学了一课，到了第5个礼拜、第8个礼拜你又学了一课，很重要的啊。亚伯拉罕一生其实也像我们的一生一样，上帝的引导呢，往往是一步一步，不到那个门槛，你也看不到那个门槛跨过去之后是什么。不到那个阶段，上帝也没有把那个他的前面要引导的那个 图画好像启示出来，先跟亚伯拉罕讲从你本身所出的，到了这个时刻99岁了，从得了以实玛利到现在13年之后的事情，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立约，改了他的名字，再一次应许他，撒拉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亚伯拉罕心里面嬉笑啊，他们夫妻同心呢。我们18章没有读创世纪第18章，因为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很短的时间里面，耶和华上帝又以人形，就是在人的这个形状里面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还带了他的随从，耶和华上帝还带了2位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接待了他。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重复讲了他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就在创世纪第18章。这个时候换成撒拉听到了，他在帐篷里面他听到了，他就笑了，他心里面就暗笑了，他不但心里面暗笑，他嘴里面也笑出声来了啊。结果这个耶和华上帝就追问他啊，不然他说我知道你笑了啊，你在里面觉得不晓得是苦笑，不晓得是傻笑啊，总之这个五味杂陈，我相信这个撒拉他一定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啊，我都九十岁了啊，都89、90岁了，而且自己的生理状态最清楚的，都将近100岁，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怎么可能再生呢？啊，这个好像掉了，是不是？靠近一点啊。那在这个时刻呢，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回来了，明年这个时候我到这里来，你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都环绕在这个儿子身上。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再讲另外一段亚伯拉罕的经历，也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从哪里开始？17到19节，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讲，还是跟他所得的这个儿子相关联。上帝考试之前呢，还是给了他一句话。那我们读了这个之后啊，其实我相信刚刚我特意选的那3段起印经文呢，希伯来书第11章，因为我们要根据的这个经节文本在希伯来书里面，所以我们一定得选希伯来书了。整个故事的根源在创世纪里面，所以我选了创世纪的。但是新约里面有一段专论到这个事情，就是在罗马书第4章，我就刻意选罗马书第4章，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从17到24，你读了之后啊，所以诸位，我相信你也不需要暗笑哈，你心里面一定也感觉到有点诧异。为什么？因为保罗笔下所写的这个亚伯拉罕、撒拉，哇，很了不得哎！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刻呢，因信仍有指望啊，这是这个保罗所写的嘞。你想，这保罗，你美化太美言了嘛，就用了这么好的话来描绘你的祖宗，那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肉身代代相传下来的肉身子，要为自己的长者有所隐瞒了，这个我们可以同意，因为我们华人特别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啊。所以这个儿子当了皇帝，讲他的父亲一定讲得好得不得了，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通通把它抹掉了啊。这个东西方也是一样的感觉哈，为什么保罗他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写说他信心呢？他的信心不软弱，仰望上帝的应许，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上帝。好像跟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叙述啊，有一点距离耶。啊，我自己也读，我也感觉到好像有一个一定中间有一段断层在那边了，我们得把它找出来。在创世纪里面，他的经历跟保罗他回顾来描绘来讲他为什么是信心之父，他特别提到他因信仍有指望啊，在这种绝望的时刻里面呢，那句话是很了不得的一句话，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因为那一句话里面呢，用了同样的两个字眼，就是那个盼望，就是那个望，同样的字眼，但是呢刚好是一个正一个反，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很特别的啊。那为什么从创世纪能够过渡到罗马书？这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方面实际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在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起伏，一定会有顺跟逆，一定会有遵照的时刻，一定会有软弱退后跌倒的时刻。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当中，我们人生的路途当中啊，其实古代的亚伯拉罕那么样一个完美的人，跟我们现代这么样一个这个软弱，这么样一个这个啊，在信心上面常常不能够坚定啊，常常走迂回路的，其实是一样。亚伯拉罕身上，保罗身上，你看罗马书第七章，你就可以看得出保罗很诚实的，因为他很知道他生命里面的征战，他知道圣灵与情欲，情欲与圣灵相争，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生命里面过程当中的那个信心的考验，信心的功课。你就必须要学习体贴圣灵，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操练，要顺从圣灵，随着圣灵行事。所以这个功课没有任何人可以免修的啊，可以把它免掉的，没有的，一定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你才真正肯定，你才真正宝贵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才真正看得重上帝在我所给我们的应许，所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力量，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能够来随从他。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那时候靠什么？亚伯拉罕怎么样等候？就是靠上帝的话语啊！所以你看上帝啊，一句一句的话语，等到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谈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样的愿意遵照上帝的吩咐，就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往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去，去做什么？郊游？不是，去要把他的儿子作为燔祭啊，杀了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吩咐啊。叫做父亲的把等了100年得来的这个应许的儿子献给上帝，有什么人愿意情愿啊？我不知道莎拉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这个勇气啊，跟他的太太讲，跟这个以撒的妈妈讲这个事情。那我们下次我们再来揣摩，再来思考好了啊。还是一样，因着上帝给的话语，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所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也是圣经里面在讲到亚伯拉罕给他的一个称许，就是他信耶和华上帝所给他的话，所讲的话，他信上帝的话，信耶和华上帝所 应许、所吩咐、所告诉他的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从这个地方来，因着信，而信什么呢？信上帝，信上帝口里所出的应许的话。其实希伯来的作者他也为我们给了我们很多很宝贵的他自己的一个体会，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把它写下来。他写什么？他想上帝的话一定不会反悔的，上帝所应许所讲的，他在那个第六章的地方，希伯来书第六章的地方，我们之前也读到了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讲说啊，讲说什么呢？我们就应当啊，不要懈怠，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他把那个关键点出来了，那应凭着信心和忍耐，因为信心马上随从而来的功课就是等候，你要等候就必须要忍耐，这个是不可以分割的，整个连在一起的。所以信心、等候、忍耐，其实像个什么？像个铁三角一样，这三个一定箍在一起的。你这三个如果不把它钉得紧了，那你的信心的旅程就一定松动的，你的信心的生活就一定会软弱的啊。你的信心的考验就一定是放掉，一定是拿次字，不能够拿到这个及格的分数的。那么怎么样呢？上帝也体恤我们了，因为我们要等候，我们要忍耐，往往我们就是等不及啊。亚伯拉罕身上就让我们看出来他等不及，所以呢他就跑在上帝的前面呢，撒拉，他跟撒拉啊跑在上帝的前面，找了几年，找了14年，85岁、86岁那时候他就先有了孩子啊。那你要等候，所以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确据。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讲，他说啊，上帝要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呢，要显明出来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借着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口里应许的话，第二个就是他指着自己所起的誓。圣经里面你可以去找看看，指着自己所起誓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像这样的话，耶和华上帝就指着自己的永生起誓，指着自己的永生起誓，因为他是永远，所以他表示呢，你真正要追溯永远的追溯啊，他指着自己的起，凭着自己的永生起誓。但是也有几处啊，他特别提上帝指着他自己起誓。希伯来书这边他就讲是起誓，指着自己起誓，为了要坚固那承受应许人的信心。好，我现在要把这个得应许的儿子啊拿回来啊。我原来想今天我们头一次在这边聚会，是不是要特别预备一个什么奖章啊什么之类的。后来一想，我一看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课题啊，其实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正正是我们应当来面对的一个课题。要能够得儿子，要能够生才能够养，家才能够兴旺啊，人丁要兴旺，是不是一定要能够生，要能够养？上帝的家，上帝的家庭，我们也要能够生，这才是我们说换那个地方得这个地方，这个都还比较次要，真正重要的是教会的人丁要兴旺，得救的人数要加添呐。所以这个成为我们来了之后，我们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应当来面对我们的考验。我们再 Midview City 啊，在这个密流之地啊，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有一个托付，我们有在上帝面前面对的一个挑战，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成为据点来传扬福音。无论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这个策划、寻求，一起祷告，在上帝面前来寻求他给我们的感动，跟给我们的策略，要得应许的儿子。因为上帝原就是这样吩咐我们的，我们不传福音，像保罗的感受一样，有祸了。我们要叫他人与我们，叫我们与旁人一同得福音的好处，那是教会能够继续繁衍、继续兴旺的得应许的儿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带领你给我们这个新聚会的厅，更愿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立志，我们享受得着主你自己的赐予，给我们各样属灵的丰富，我们就愿也领受你所给我们的责任，有更重的责任，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为传扬福音的事，为得救的人数能够被加添到教会里，我们都在主面前立下心愿，愿我们能够一同，大家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